欢迎大家收听读出心 Choice， 我是 Rachel，
我是阿祖。
咁上一集咧，阿祖同我哋介绍咗两套唔同嘅法庭电影，一套咧就系《堕下的对证》啦，另外一套咧就系《河边的错误》。咁今日咧，阿祖咧继续会同我哋介绍两套唔同嘅法庭电影同埋电视剧，一套咧就系《毒舌大状》，而另外一套咧就系台剧《八尺门的辩护日》。咁我将时间交俾阿祖同我哋讲下《毒舌大状》先啦。
好啦，应该大家都好熟悉嘅《毒舌大状》，咁呢套系旧年嘅，原来系旧年嘅贺岁片嚟嘅，
系已经系
已经一年前噶啦。好嘅，咁佢就讲啦，裁判法官阿黄子华饰演嘅林良水咧，咁就接到一单案，佢本来系嗰啲咩民事仲裁啊，啲好细埃嘅个律师嚟嘅，咁后屘就因为唔识得擦鞋啊，或者唔识得讨好上司，咁就被人蹬啦，咁啊蹬咗之后佢好唔服气，咁就出嚟做律师，咁佢第一单接嘅案咧就系黄丹妮饰演嘅模特儿啊，咁咧就话佢喺屋企虐儿啦，然后就令到个仔定个女死咗。呢个个女啊，吓咁于是乎就俾人拉咗，咁佢就要帮佢辩护。点知咧佢自己犯咗错误，吓犯咗错误，咁就令到呢一个被告咧就坐监坐17年，啊坐冤狱。咁于是乎咧，佢亦都从此意志消沉啦，吓亦都冇人再信佢啦，咁样。咁因为佢知道最后咧，佢呢个被告其实系无辜嘅，因为开头佢都其实佢都唔 mind 究竟佢系咪无辜嘅。OK， 佢只系想上位嘅啫，想揾大钱。咁但系后屘到因为佢个女临死之前，佢真系讲咗俾佢听，啊个阿妈系冇杀佢嘅。咁佢信啊嘛，佢真系信，哦原来个被告无辜，但系只不过系自己喺法庭上犯错，令到呢个被告被判咗监，坐咗冤狱。咁于是乎佢就想洗心革面啊，想做好啲。咁于是乎就帮啲弱势社群啊打官司乜乜乜。咁然后咧佢就喺好似重新再找回一些、新的证据的时候，希望跟他翻案。
嗯。
那整套戏重点就是讲他怎样翻案，究竟翻不翻到案，可以、打得这个官司。OK， 那啊 ,Rachel, 你怎么看、啊、你喜不喜欢《毒舌大状》这套戏？
呢套戏其实我喺戏院睇嘅，咁我睇嘅时候我都觉得系 O K 嘅，几好睇。即系点讲咧？个故事系有少少薄弱嘅，即系如果你讲翻嗰单嘅凶杀案，跟住系啦，最后系点样样 solve 到嘅时候咧，即系最后嗰个证据系点样出现嘅时候，我觉得系有少少薄弱嘅。因为我会谂，如果佢系想一个悬疑少少嘅，即系大家系一齐揾个凶手嘅时候，即系会有多少少嘅证据啊，会有多少少大家抽丝剥茧啊，咁样去一齐去 solve 呢一个嘅案件咁样。咁但系我觉得可能嗰个主要嘅佢想 focus 嘅嘢都唔系呢一样，系最后啊黄子华做嗰个角色系啦，林良水，咁佢就系、是、即系最后讲咗一啲嘢，即系。因为最后是其实是变了一个有钱人和一些没钱的人一个冲突，因为最后其实是找香港最厉害的律师和最有名的人一起坐在那个旁
庭
席那里，然后好像给很大的压力，就好像、你现在如果审这宗案你 不听指示呢，或者是出来的结果不是我们想要的呢，那你就可能之后、你就有麻烦了，或者是、你都没得升职加薪的了，那就有这个感觉，即是有无疑的压力在里面，但是最后是黄子华那个角色跟着他们是赢了这宗官司，他里面也讲了一些很精彩的大快人心的事，我觉得是个案件不重要了，跟着是最后好像那种大快人心啊，出了口气啊，那种痛快，我觉得是这一套电影给我最好看的感觉。
OK， 是啊，我因为做呢一集咧，我再睇多一次。我其实咧就我留意到一啲细节，我第一次冇睇嘅，就系咧啊，你唔知你记唔记得黄子华做错咗、出错咗，然后俾人踩一层白踩嘅时候咧，阿谷德超系从个呢个杨思颖嗰、那个、那个后生啲嘅个女律师讲，其实佢都同你道咗歉啦。你知唔知一个咁有经验嘅律师？大律师肯同你道歉，其实好咩噶？同埋你啊，你要谂翻下，当时你既然知道佢喺处理方面有啲失当，点解你唔提佢？你都有错。咁嗰个杨思颖就冇声出。咁我睇完呢段，我觉得，咦，点解嘅咧？即系呢，点解会有呢、这、一个、这个导演想讲呢一段嘢出嚟？同黄子华呢个人脱嘴，但系你谂真下，佢第一次系完全唔当嗰个被告条命，或者佢个案咧，佢完全系唔理嘅，佢冇放喺心上面。 佢系应该被人闹噶，即系一个好冇专业操守嘅一个律师嚟噶，所以佢闹佢系应该噶。我都杨思颖，你作为 Good Deal 一个老细，冇理由咁样教导你啲僆噶，同埋咩叫做佢大律师，佢同你道歉，你就要咩啊？佢做错啊嘛，因为呢套戏最后就系讲紧是非对错啊。
嗯
，OK。黄子华这个角色是写得好的。好的意思就是因为他之前那么鬼黑人憎，那么讨人厌。那而中间呢，为什么观众会同情他？因为他洗心革面之余呢，他又受到什么鬼黑社会打啊剩啊。那跟着又有那些有钱人怎样压迫他，死都不阻住他出庭啊，这样。令到他有个光环在这里。
嗯。
但是你想真下，王丹妮的冤狱是真的他一手造成的。
是一开始他不是这样。
这件事是没得原谅的。你做这些事是对自己一个救赎。即是跟自己交代多过、真的要伸张正义定什么事。他其实不知道什么叫正义，因为在你再重新审判的过程里面，你都是不停去找的嘛。到最后说那个女将个公仔摆在一间灯上，其实你所谓的薄辱我认同的。即如果要这样来推翻整件事呢，其实是很牵强的。是很牵强的。
还有水樽怎么会这么久之后被你找到还可以做证据？
他讲的是整个司法与执法齐玩你啊，即他要做一个冤狱啊。怎可能还有这么多证据给你留下呢？还有很有趣的就是，我看完之后呢，我再上网再因为找回这个 summary， 想讲出来。我就看到原来个导演访问的时候呢，就说他是 inspire from 一单香港的真实的案件。我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叫彭楚莹案，当年都很轰动，我不知道 Rachel 有没有听过。
是啊，就是没有，所以要你介绍。
那我就说彭楚莹在1999年。那个单案是1999年发生，他是一个模特儿来的。有人报警说在一个油麻地一个华德大厦15楼一个单位里面传出恶臭。那警员一到场就列为一个尸体发现案，里面就是彭楚莹的尸体，但估计他已经死了四年，所以呢入到去的时候是化了 一堆白骨。但是他亦都死得很恐怖的，个头是跌了下去垃圾桶里的。种种的迹象呢就剑指什么呢？就是这个单位的业主就是当年前政务司陈方安生的大佬方万生他所拥有的。之后呢些人就开始挖到了这个方万生和这个彭楚莹一定是有关系，而当时他是有夫之夫，他是结婚的。就是说他和彭楚莹是有少少暧昧，或者是你当他小三也好，一个金屋藏娇也好。而他旗下有一些生意是用了彭楚莹的名字帮他洗钱，帮他去做 去 run 其他不可以曝光 的生意。而单案当时呢是有几咁荒谬，他说彭楚莹是身首异处，头是跌了垃圾桶里，但是呢验尸官是发觉他是没有切割或者没有受伤的迹象的。而单位内呢有彭楚莹的证件，有现金，有首饰，还有毒品，但是就是没有他和方万生的亲密照。因为当时曾经传召过他上庭，他说他们两个是曾经又在一起的。但是他家是没有一张照片是有这样的。然后说单位内是有一个用过的避孕套，但是警方和化验所呢后来说找不到，在现场找到个避孕套，但是到最后呢想呈堂 做证供的时候没了 DNA 也都没有检测到。然后单位内呢有单位内的电费在彭楚莹死了之后呢还要交，还是很贵，怀疑有人是开冷气去想掩饰个尸臭。OK， 好了，跟着警方呢是没有按机制是向保安局局长通报这一单案，反而是直接跟前政务司陈方安生汇报。然后呢警方是将案件列为最高机密，是不准查问，还要将死因呢改为尸体发现案。而案件揭发之后呢警方是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直至到2005年当时新上任律政司司长黄仁龙宣布要重新调查这一宗案，并进行这个死因聆讯。到2006年的时候死因庭陪审团退庭商议之后呢一致裁定彭楚莹的死因是死于不幸和意外。可能是因为意外呢啃针或者窒息 又或者是服药过量致死的。而这个结果也都没有解决案件所有的谜团，即是我刚才指的那么多个 point 是没有解释过的。当然他的家人死者的家人都不满意了，但是也都已经 close file 了。你可以说几荒谬的案是差佬很明显重新洗过所有不利的证供。咁当时系我记得咧，系有揾翁静晶啊，当时系律师翁静晶，有同佢翻过呢单案，翁静晶翻过呢单案。咁咧，但系咧，翁静晶要求警方俾嘅资料咧，警方系唔俾嘅。
系
啊，佢见到有啲蛛丝马迹，佢觉得可以作为一个新证据，警方系完全唔合作。咁佢点揾咧？点同佢打咧？冇得打噶，即系你可以谂到成个司法机关同即系同你一个人作对，你就会谂下系几咁荒谬，同埋到最后就算几荒谬，你都只能够接受。OK， 咁嗱，真实个版本就喺呢度。再我哋再对照一下《毒舌大状》最后，你点解我哋最后会觉得形容系一个爽片呢？因为当然啦，黄子华最后嗰一大段嘅结案陈词就系好似。要话俾所有人听，呢个系啊，司法系好唔公平嘅，但系咧，我哋仍然要坚持到最后会沉冤得雪嘅。呢个系一种有一种自我感觉良好啦。
系啊，仲要闹埋呢班人咁样，
仲要闹晒，仲要系黄敏德喺一个咁资深嘅律师喺法庭上面犯一啲咁低级嘅错误，而令到嗰单案转为一个劣势，控方变成一个劣势，咁系好薄弱嘅。即系呢一段，我系觉得好离谱嘅。OK， 即系我唔认为佢会咁样，即系喂大佬啊，你真系我就算只手遮天，我都唔会喺个法庭度讲你听噶嘛，大佬啊，系咪啊？即系冇咁蠢噶，即系咁就系、是、anyway， 因为你就可以睇到个创作人、剧本或者导演佢哋嘅取向，可能呢套戏因为贺岁片啊 ，OK，、所以点都要有个 happy ending。就算是冤案，我都要话俾你听啊，最后系可以翻到案嘅。跟住然后最后嗰一幕，你就唔知道你仲记唔记得？黄子华自己行过条街，见到阿婆唔知撞到架车定乜鬼嘢，咁佢又好似又展开另一页，又要同一啲弱势社群去帮佢哋去打官司，即系令你相信香港仲系有希望嘅，因为有呢一班人系仲相信可以扭转个司法嘅所有嘅一啲陋习嘅，俾一个希望你咯，吓。咁但系实际上唔系咯，即系实际上唔系咯。咁就所以有趣嘅就系，如果你同之前讲河边的错误啊，或者系当然同佢堕下的对证去比较系唔公平嘅，因为大家取材个取向都唔同。但系我哋可以从呢一点，你可以谂到真实嘅案件系咁样，系咁荒谬。咁个导演同埋编剧点样去处理？佢好多时系避重就轻。佢点样鞭挞？他鞭挞的重点是有钱人怎样洗黄手，而不是真正讲了那个司法制度的几多漏洞啊、执法啊、司法啊，他其实避而不谈，他没有讲。好像最后是所有我们的怨恨都是仇富咯。你明白吗？即你明白吗？即这个意识是我觉得已有问题，我第二次看的时候觉得喂仇富、啊、你现在讲同埋点解我头先讲谷德超嗰段点解突然间咁硬意嘅咧？因为你系用一个家长式嘅居高临下叫呢一个 senior， 即系叫呢个 junior， 喂，你梗系唔得啦，你自己有错，喂，我何来有错啊？喂，你都识讲啦，我系一个 junior， 佢一个大律师，佢点解要听我啊？就算我闹 Q 佢，佢都唔理我，而实际上我真系闹佢，我提佢，佢都系唔理我，咁我何错之有咧？系咪啊？但是这一段呢，拍了这一段你就是肯定了谷德超这一种看法嘛。因为在戏里面杨思荣是完全没有辩驳，好像默认，我觉得是好像你都说得啱，好像是要。
我都有责任这样。
即是好像这个不是这法律面前就是要排队咯，要讲辈分咯。你不讲辈分你不用捞了，这样意思咯。所以到戏是很有趣，我第二次看的时候觉得咦，整个剑指针对的其实贫富悬殊，我们这种
穷人不可以讲个司法制度，
他不可以掂到个司法制度，他有什么漏洞，就好像因为彭楚刑案很明显就是整个司法机关怎样去玩你一个，因为是屈他说他吸毒啊， 话个死者吸毒，俾啲毒粉插装，话佢过量乜乜物，总之就要话到佢自己本身私生活唔好。哦，当时阿翁正正讲过噶，我佢话佢翻案嘅时候咧，好多啊，佢个单位里面有几个导游喺佢度吸毒啊，
嗯，
同佢一齐吸毒啊，即系屈佢啊。咁阿翁正正问佢，问嗰啲证人，你仲记唔记得你上去吸毒嘅时候咧，佢个厨房个雪柜摆喺边度？嗰啲人有啲人话啊喺左边，有啲人话喺右边，乜乜乜喺度讲，跟住翁正正话佢个单位根本冇雪柜。
嗯，
即系已经踢爆咗你啦，
系，
但系最后系点啊 ？Close file，、
嗯、
死于不幸，
嗯、
即系你知唔知呢一句说话系对于一个死者家属嚟讲系几咁难接受啊？
嗯，
你明眼人一睇就知道系疑点重重啊，系明显到咁啊，都冇办法翻案，呢、这个就系现实。
嗯、
而毒师太壮佢只能够俾你一个爽片，就是、令到你。精神胜利啊，令到你相信、啊
嗯
啊、好啦，咁跟住落嚟，其实我哋跟住落嚟佢讲嘅一个剧集就系、是、一套台剧叫《八尺门的辩护人》，其实佢亦都系 base on 一个、真实嘅案件。咁但系你可以睇得到，我哋用呢两套戏去对比一下台湾点样改编呢个真实事件，而毒舌大众点样去改编个真实事件。我知道啊 ，Rachel 你系有睇过个小说嘅系咪？佢本身先系一个小说先嘅，因为我可以略啲讲下啦。因为呢一个小说嘅诞生咧，系因为有一个台湾有个征文比赛，一个写作嘅比赛，就系、是、以based on 一啲台湾嘅案件而改编。如果你攞到奖咧，你嗰个作品就可以有机会拍成一个电视剧。咁而呢一个咧就系、是、真系嗰个作家。写咗之后攞咗奖，而由呢一个作家亲自拍翻呢一套戏，咁而呢一个作家本身系一个律师嚟嘅，
嗯，
啊，咁阿 Rachel， 你讲一讲大概八尺门的辩护人个 summary 啊？
八尺门的辩护人，咁佢呢一个故事咧就系讲一个凶杀案，而呢个凶杀案咧就系一个外籍嘅渔工啦，咁跟住喺里边咧佢杀咗咧佢嘅上司。咁佢呢一个地方咧系一个原住民嘅一个地区啦。咁呢个原住民地区其实呢啲嘅原住民系亚美族嘅出身嚟嘅。咁就所以咧喺里边咧呢个故事其实除咗有讲呢个凶杀案之外啦，另外提到嘅就系好多关于呢个外籍劳工嘅一啲嘅经历啦。里边亦都提到，因为呢一个外籍渔工佢杀咗佢呢一个上司嘅一家啦，咁所以佢系被判。死刑啦，咁跟住另外咧就系因为佢喺台湾被判死刑啦，咁佢系经过三审，跟住之后真系判决死刑啦，跟住先至系判死刑嘅。咁所以当第一审佢被判死刑之后，咁第二审佢就揾咗另外一个嘅律师帮佢辩护。咁呢个律师咧就系呢一个小说里边嘅主角啦，就叫做东宝区。咁东宝区自己咧都系呢个亚美族人嘅出身嚟嘅，咁所以咧佢帮佢辩护咧，其实咧系同自己嘅族人咧系反晒面咁样，因为个个都话佢杀咗我哋族人。一家，你点解仲可以帮佢辩护噶？咁样咁，但系对呢一个东宝区嚟讲，佢系觉得呢一单案件佢就系要去帮佢辩护咯。咁佢亦都系好努力咁样帮佢揾咗一啲唔同嘅证据啊，可能可以翻案啊，可以推翻佢嗰个原判啊嗰、那个嘅唔同嘅证据。咁跟住，但系你睇到一判、二判、三判嘅时候，跟住其实佢系就算揾到几多嘅证据都好，咁其实都系。冇用啦，因为喺嗰个制度里边，其实亦都系有一啲嘅有钱人喺里边系可以买通一啲嘅人，而令到嗰个嘅真相系
掩埋啦，
系啦，系可以被掩埋嘅咁样样。咁就里边，我觉得我自己睇呢个小说嘅时候，咁佢系有三大个主题咯，一个就系讲死刑啦，死刑喺台湾啦。其实本书里边讲过几次，佢话其实台湾一个废死联盟啦，咁佢话佢做过一个民意调查，咁佢话其实喺台湾咧有七成嘅人咧对司法嘅公平咧系冇信心嘅。 七成半的人觉得台湾的法律只是保障有权有势的人，有将近八成的人认为穷人是比有钱人更加容易被判死刑，但也有成八成五的人是支持死刑，所以大部分的人其实在台湾都是还是支持死刑。其实在那个小说里面一直都会讲这个死刑的问题，废不废除死刑这个问题，也都提到原住民的问题，因为本身那个男主角是原住民，跟着他们那个凶杀案也都是发生在一个原住民的地区里面。第三，我觉得他讲那个主题的就是移工，就是这些来到台湾做事的一些的人，跟着他们可能是被剥削啊，有没有自尊，有没有保护啊，这样。我觉得这个本书我自己是很喜欢，我看完之后是很好看的。是啊，
我觉得 OK， 首先呢我要讲一下八尺门呢，其实都是 based on 一个真实的台湾的案件啦。在这里跟大家介绍一下啦。这个呢就叫做汤英新案。汤英新是一个人啦。事件发生在80年代 ,1986 年初。OK， 咁汤英新本身系一个台湾原住民，佢系周族人啊，佢咧就曾经就读呢个嘉义师专，后嚟咧因为读唔成书，所以休学。咁到到1986年初咧，佢为咗帮补家计啦，咁咧就喺阿里山个乡下嗰度咧，就去到台北，希望揾食吓、去揾嘢做啦吓。咁、跟住咧，佢就根据咗喺报纸上面嘅一啲广告。嘅叫做西餐厅请人啊个广告，咁佢就去应征啦。咁但系点知咧，原来嗰个餐厅个真面目咧系一啲求职介绍所嚟嘅。
嗯
，OK。咁然后咧，佢就入咗一个求职嘅陷阱，其实系呃人嘅。咁咧，佢就被介绍到去台北市一间生生路二段，咁咧就系一间叫做长长电脑干洗店嘅工作。咁、然后咧，佢就欠咗呢个 agent 咧。3500元，因为介绍你去做嘢嘛，咁你就欠债咯。咁然后咧就被呢个雇主啊，佢呢个干洗店嘅雇主咧扣留咗个身份证，你唔走得。然后被逼每日都要开 OT 超时工作。咁咧喺1月25日工作嘅第九日，佢翻咗工第九日嘅时候，汤英新咧饮完酒之后同雇主发生冲突，然后杀害咗雇主两夫妻同埋佢哋两岁大嘅女，一共三人，一家三口佢杀咗啦。而汤英新在犯案之后呢自己走去警察局自首。他亦都因为杀人罪被判了死刑的。而因为这一宗案件是涉及到原住民受到汉族的欺压、歧视和剥削这些這敏感的条件。所以呢引发当时社会很大的反响。有些天主教团体为首的社会各界是声援这个汤英新这个被告。并且是向当时时任总统蒋经国是请愿，希望能够咧枪下留人，可以唔好俾佢判死刑、但系最后咧，亦都喺1987年嘅5月15日枪决。当时佢只系得19岁零10个月。咁而执行枪决嘅时候咧，佢系拒绝法医帮佢打麻醉针，因为佢话自己系罪有应得，所以系必须要受呢一种痛啊。咁然后根据起诉书嘅时候咧，佢记载。汤英新咧喺呢个长长洗衣店工作嘅时候，因为长期深夜工作，再加上雇主甚至系冇话俾佢听，你究竟有几多薪水，你究竟有几多人工，令到佢好想辞职。咁其后咧，汤英新同亲戚喺饮酒之后翻去呢个洗衣店，就喺深夜就同雇主咧挨靠，佢一怒之下就向雇主辞职，并要求咧攞翻扣押咗嘅身份证，雇主拒绝。跟住咧，汤英新喺工资仲冇办法攞翻嘅时候咧，对佢雇主借款，两人冲突越嚟越激烈。咁啊，口角继而动武啦。汤英新喺过程中攞喺一个螺丝批啊，打向雇主嘅后脑同埋个脸部。咁而听到打斗声赶嚟嘅雇主嘅老婆咧，同样亦都被汤英新咧以一个拔钉器击中咗个脸部。再跟住，汤英新是为了避免自己杀人的行为被人发现，于是尝试勒死雇主的幼女，并以重拳殴打。最后呢，汤英新是拿走了自己身份证和他的银包内的一些现金逃离犯案现场。由于这一宗案呢犯案证据确凿，很明显。而比起讨论汤英新的行为是不是否合于杀人罪的要求，法院是花最大的篇幅去讨论量刑的层次。 究竟要点要判佢乜嘢罪？系啦，咁而一审法院咧就认为汤英生系出自穷乡僻壤，佢无法适应都市生活，而佢为咗攞翻自己身份证而犯下重罪，虽然有可问之处，但系法院又同时讲咯，佢话佢认为被害人系汤英生嘅雇主，即系死者，平时都待佢不薄，汤英生竟然可以下杀手杀咗雇主同埋个幼女。足以见到佢嘅性情系歪张同埋手段残忍，所以咧应该系判处死刑嘅，同埋系同社会永久隔离。咁而汤英生嘅辩护律师尝试系提出两个抗辩嘅减刑理由，第一系汤英生系自行投案，佢系自首嘅，所以应该系适用于刑法自首减刑嘅规定啦。第二就系汤英生喺案发时系有饮酒，所以应鉴定佢行凶时嘅精神状况，应该系可以量刑减轻嘅。咁而二审法院呢就否定晒上述呢个辩护律师两样嘅理由啦。佢就话认为汤英生喺犯案之前，其实原警有警察已经接到报告系有罪案发生，去赶到现场，然后佢判定咗汤英生系凶手，汤英生投案并不符合自首嘅条件啦，减刑嘅个条件。咁其次就系汤英生咧喺走后，佢自己能够回到店里面工作。并提出请辞，即是他喝完酒回去跟雇主之前说，我要求攞回钱攞回身份证，但他没给，然后再咬到一大轮铐才去杀人。所以呢法院认为他是犯后，亦都知道他是清洗了血迹和换衣，跟着攞回身份证去到亲戚的家躲避了一阵，他才去自首。所以二审法院呢亦都强调汤英生呢亦都是判决了他这个两个理由完全不合理，所以最后三审亦都判他死刑。
多谢大家的收听，如果大家想继续听下去的话，可以上我们的 Patreon 网站，我们将会免费公开两个星期，之后就会变成会员独家，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读出心 Choice。再一次多谢大家的收听。